啊，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发现啊，这次读的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啊？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也不太了解，没有太想到，没有太注意到啊，这个圣经的内容啊，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啊，我们看见啊，耶稣在公会前受审判啊，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很熟悉的经文啊，但是啊，我们不见得想到耶稣为什么他说要说我是。他为什么不说用敷衍的话过去了啊，就免得他被定死十诫被定罪。所以有个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是要好的思想耶稣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啊。关于今天的经文呢，我觉得我在一本书里面看到的，就是说他说到这段经文很特别的是说讲到见证啊，讲见证人好像有至少有七次提到见证不管是假见证也好，是见证也好这个见证这个见证人也好就是这个见证这个字用到了至少七次这个见证在英文的话呢我是 witness 但是呢在希腊文的这个见证这个字的话呢，或者见证人他的那个希腊文呢是 martyr martyr 的话呢后来就变成因为很多见证人为耶稣牺牲，所以这个 martyr 变成一种牺牲的意思。其实 martyr 在英文的 martyr 的牺牲的意思呢，是从希腊文的 martyr 就是见证来的是基督徒为了做见证而死，用他们的生命做见证的结果。所以现在的英文呢，他们就把这个 martyr 这个字呢当成是见证这见证是这个殉道者殉道者。其实 martyr 这个字原来不是殉道者的意思是见证人的意思所以这个字上所说的这个见证和假见证的话呢基本上这个字根本都是这个 martyr 这个字见证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觉得其中那个记载呢很少告诉我们那些人心里在想什么或者他们自己的想法，或者这些人，或者是这个写这个圣经的这个作者他心里面的想法和他的了解他们也不做什么心理的分析。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圣经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那些人他们的这些事情发生的环境和他们所做的事情和他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呢，需要凭着我们自己的经验，凭着我们自己的知识凭着我们所从圣经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些资料，不但是要明白那些人所说的话，他们所做的事，而且要明白他们心里面到底想什么。他们要知道他们不只是他们自己，而且从他们要认识神所以这个基本上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想这个跟圣经对见证的要求是一致的。因为圣经的作者呢基本上是见证人他们是在做见证，他们告诉我们，向我们报告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他们没有把他们自己的想法或者他们自己的见解放在里面。如果他是用他自己的想法或者他自己的见解，我们有人可能可以说那个不见得是真的所以他们不把这些他们自己的想法或者他们的见解放在圣经里面。但是呢圣经呢，所以的圣经的记载呢是真的，是真实的用英文讲叫 truth， 如果是 truth 另外一个翻译的话是真理是真理。耶稣也给我们关于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态度。耶稣说你们说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你们的罪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呢我们也知道十诫里面有一条诫命是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啊，你做假见证，就是我们做假见证的话，就是陷害人啊。什么是假见证呢？啊，当然说谎是假见证。像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第一个谎言啊，就是啊魔鬼跟亚当夏娃或者夏娃说的，啊，关于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说啊，你们吃的是你们吃的是吃的日子呢啊，不一定会死，不一定会死啊，这是谎言。不只是这样，他还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知道，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这是谎话啊，这是谎话。他为了他自己要控制人类、误导人类而这样说的啊，这话呢，基本上是怀疑神的真实性和神所说的确实的话啊。这个话可能跟我们人的人本主义也有关系。人基本上从创世纪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不再信任神，也不再信任人啊，人彼此之间不能相信。尤其是我们中国的社会几千年没有神，所以的话，我们中国教会，我们中国的社会的话呢，有一个现象，我们人彼此不能够彼此合作啊，不能够彼此合作。人类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生活在这个谎话的下面，神的话不一定真的，神不要人有知识，这是谎话啊。中国人的社会呢，反映这个心态呢，有一句俗话说，中国人有如一盘散沙啊，就是因为这样彼此都不能够信任，这是其实也是人基本上的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啊，人的问题。那假见证呢，除这个谎话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形式，是曲解人的话啊，人家说的话啊，他把他误解，或者是有啊故意的把他误解。我们有时候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觉得很困扰，为什么？我们说的话他就是不懂，他就是曲解啊，因为呢别人不明白我们的话啊，不了解我们到底想的是什么啊，所以呢造成言语不通，彼此的猜忌啊，甚至于彼此不讲话啊。创世纪三章一节所说的，魔鬼向这个亚当夏娃所说的，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这个就是神明曲解神的命令啊，就是魔鬼曲解神的命令啊，在人的社会里面种下了怀疑的彼此怀疑的种子啊。今天的经文里面也告诉过我们啊，也是给了我们一个这样子啊的假见证的例子啊。我们现在回到耶稣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我们都知道是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啊。当罗马帝国征服了一个国家以后呢，常常把当地的民事和宗教的事情交给当地的权贵或者原来的宗教组织，让他们来处理，甚至于呢设立分封的王啊。只是呢，这些虽然有民事及宗教事情的这个权利呢，但是呢他们没有权利来处决人。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要确保他们自己统治的权利啊。所有的叛乱必须由罗马政府来裁决。犹太人他们的宗教和民事呢的最高处理机构呢是犹太人他们自己的啊这个公会。公会呢是按照出埃及记啊里面啊，或者是说在摩西五经里面所给的这个组织，是由70位长老加上一位大祭司，所以一共是71个人啊组织成的这个公会。大祭司呢是主席。在第一世纪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公会的成员呢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啊，有撒都该人呢包括这个祭司啊，大祭司和这个祭司长啊，还有 啊，一些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文士。不过呢，他们只能管理犹太人的民事和宗教的事情，所以呢，啊，公会的会议和审判的程序都是按照，应该是按照圣经的规矩来办理的。但是呢，他们要如果要定死罪的话呢，他们有啊有这个规定，不可以开夜庭，一定要在白天开会。不可以在一天决定，一定要最少两天才能够决定。啊，所以很多学者在看到圣经里记载的耶稣的审判的时候呢，就很清楚的看到呢，就是这些公会的开会呢，没有按照他们自己的程序。除此之外，犹太人有个规矩，逾越节不可以处决人。所以他的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开始，那个时候到耶稣到逾越节的开始呢，不到24小时。所以他们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要决定耶稣的死罪，要把耶稣定罪，然后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要在日落之前耶稣要死。这是他们啊说啊因为他们自己的传统啊，因为圣经的规矩啊，所以呢他们所有的限制啊。但是呢他们啊为了要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一心一意的要杀耶稣，所以他们我们在看到今天的审判呢，是在他们仓促之间想要决定啊，想要找到理由来杀耶稣的一个记载。很多学者看到这个不同看到跟规矩不一样，但是呢他们也发现就是在历史上也有其他的情况啊，这个犹太人的公会没有遵照他们自己的规矩。所以呢我们相信福音书所记载的都是真的，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按照约翰福音18章12节的记载，那些人逮捕耶稣的这些人呢，主要的人可能是罗马军人啊，他们和犹太人的主管呢，就把耶稣带到先带到一个大祭司名字亚拿那里，他目前呢还不是这个犹太人的大祭司。在那里呢就交给了犹太人的官员，那个罗马军人呢就离开了。所以大祭司呢他是在那个时候呢是大祭司亚拿呢在那个时候是大祭司该亚法的这个岳父。该亚法在主后6年到10年之间6年到15年的时候，这中间的大概9年的时间呢，他是大祭司。不过呢，在比拉多巡抚之前的那个巡抚呢，把他给废了，不许他做大祭司，然后要别人做大祭司。犹太人的大祭司的规矩呢，是大祭司终身职，是不能够改的所以呢，犹太人还是把他认为是一位大祭司。不过呢，除此之外呢，他的儿子之间有5个儿子和他的一个女婿，盖亚法是他的女婿都做了大祭司。所以呢，他在犹太人里面虽然没有名义上的大祭司的职分，但是呢，他还是有很大的权威所以当耶稣被解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些殿役的前面呢，就盘问耶稣。要知道他就问耶稣关于他的教导和这些他的门徒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夜庭是不合理的，第二个他又不是在公会除此之外的话呢抓人没有理由，没有罪状，没有人控告去抓人来审判然后呢才来找原因，为什么要定他的罪的这个是不合法的。即使在美国也是这样子的，美国也是按照圣经的规矩，是说你一定要先有原因才能够抓人，不能够没有原因时候抓人所以呢，耶稣就对他因为他这样子问他呢，所以呢，耶稣就在 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二十一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耶稣说，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些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换一句话说，耶稣说，你要定我的罪的话，你要去问那些听过的人，他们如果有事情要控告我，你们应该啊，从那事情来控告，而不是说到现在来问我所教导的是什么啊。所以呢啊，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啊，这个旁边的有一个啊，有一个官员呢啊，听见耶稣这样讲呢，他就动手打了耶稣啊，好啊，打了耶稣的脸啊。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哦，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这个人呢显然是个啊，撒都该人，因为撒都该人的态度常常都是非常傲慢的啊，是用常常用权威去压人的啊。所以耶稣就对这个官员呢就说了，他说我说的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以指证我说的不对，但是呢，我如果说的是，我说的是对的，你为什么打我啊？所以在那个情形之下的话呢。耶稣并没有回答亚拿的问题，这而且亚拿他知道他自己也得不到耶稣的把柄来告耶稣，要定耶稣的罪，所以呢，他就把耶稣送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了。该亚法呢，他那天因为早已经知道这个耶稣要被抓了，所以呢，他已经纠集了这个全公会。啊，在他自己的家里开调查庭，要知道啊，要找到证据来定耶稣的死罪。很明显的呢，根据圣经的记载呢，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很多有一些法利赛人的或者是撒都该人的文士呢啊，他们来控告耶稣。啊，福音书记载了，这些大祭司啊，或者是公会是大祭司的人，或者是这些法利赛的人，他们曾经派了许多的法利赛人或者是撒都该人去调查耶稣，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啊，马可三章六节就曾经记着我们说，他们因为看见耶稣不照着他们的规矩守安息日，耶稣这些人呢就想要杀耶稣。但在公会里面呢，马可告诉我们说在今天的经文55节跟56节说，祭司长和全公会的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却行不着啊，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也是彼此不合啊。换句话说，他们呢想要从耶稣所说的话或者耶稣所做的事情来决定啊，来告耶稣说耶稣犯了啊这个律法。但是呢，问题是这样啊，耶稣并没有这样说，耶稣也没这样做。很多的原因，很多他们的控告呢是经过他们自己曲解过来的解释，所以的话呢，他们没有办法两个人有共同的一致的控告啊。所以他们所做呢马可告诉我们说是假见证啊，是假见证。即使是他们告了耶稣不守安息日，或者是这一类的罪的话呢，也不能够成立。为什么呢？因为不守安息日也不至于死啊，不至于定死罪，而且他们没有权利定死罪，要定死罪要经过罗马，所以他们必须要有一个罗马帝国认为是必死的罪。不过呢，马可福音后来给了我们一个实例啊，就在58节59节所记的啊，马太福音也记了这个实例啊。马太福音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后的他们的见证里面的最后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呢？啊，就是有人站起来告耶稣说，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呢就要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啊。这个他们好像是在告耶稣对圣殿不敬啊，对圣殿不敬，因为他们说他要耶稣要拆毁圣殿啊，要拆毁圣殿。 而圣殿对他们来说呢，可能比基督或者犹太人的王更重要啊。如果我们记得的话，斯蒂凡呢被杀就是为了这样子的控告啊。早期教会相信呢，约翰福音呢是在约翰读过别的福音书之后写的，所以呢，约翰呢常常提供了一些补充资料啊，别的福音里面没有的。约翰福音的二章十三节到十九节呢，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马可福音所念的这一段，他的啊当时耶稣说的话和那个环境啊。那是在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来到耶路撒冷，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啊，耶稣呢看见圣殿呢被当作贩卖牛羊和兑换银钱的一个市场，他为圣殿心里面非常的焦急啊。约翰这样记着说啊，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做买卖的地方。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也犯了一个曲解圣经的毛病，为什么呢？有人说在这里记着耶稣在发脾气啊，这个有人用英文说 He was mad 啊，我说 He was angry but he was not mad 因为耶稣是很生气，但是他并没有啊，并没有发脾气。怎么知道呢？约翰在这边记载的第一件事情说，他拿绳子做成鞭子。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他不会是说到后面去找个绳子，然后做个绳子，拿绳子做个鞭子啊，然后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是有控制的啊，是有控制的。而且呢，是所做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想想，第一件事情，他把牛羊赶出去，他拿鞭子就把牛羊赶出去。赶出去，这些卖牛羊的人，他可以出去把牛羊是他的，他就可以找，可以自己把它拢回来，所以没有，他们没有任何的损失。只有那些这些兑换银钱的人呢，他把他们的这个桌子推翻了啊，把他们银钱倒出来了啊，他们还是可以收回来。他们还是可以收回来的啊。而且呢，耶稣对那个卖鸽子的对这些鸽子卖鸽子这些人呢，他没有把他鸽子放掉，他说你们把这鸽子带走啊，拿去，不要将我付了店作为买卖的地方。所以耶稣在这里考虑到每一个人他们自己的东西，耶稣并没有造成他们任何的损失啊。耶稣实在是很顾念人，很顾念人，即使这些人做的不对的事情，耶稣还是很顾念他们。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耶稣没有发脾气，但是耶稣很坚强，他要这些人离开，他不让他们在这里做生意啊，因为这个店要做敬拜神的店啊，要做万国祷告的店。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呢，可能就是那个祭司长啊，就是来告诉可能是个祭司长，也就是后来来告耶稣的这个人呢啊，他说呢他就问耶稣说，你去做这些事情就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换句话说，耶稣他们要耶稣给他们一个证明，他有这个权威。我们知道耶稣的权柄是哪里来的？首先的话呢，我们看见神的殿应该是万国祷告的殿，后来耶稣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一次那个礼拜，他说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了啊，我的殿要做万国祷告的殿啊，神的殿是要万国祷告的殿，这是所罗门在信殿时的祷告。这殿应该是祷告的殿，不应该是做买卖的殿。根据神的话，根据圣经的记载，说每一个信徒应该都有这个权柄， 叫人家不可以在圣殿里面做买卖。但是不只是但是耶稣并那个时那一次并没有这样说，耶稣给他们说了一个预言，告诉他们他的权柄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预言说他会被他们杀，第三天之后他要在三天内他要复活。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会知道他的权柄是哪里来的。因为耶稣这样回答说，他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跟他们的控告我们稍微比较一下，我们就看见他们说，耶稣说我要拆毁这殿，但是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把你们，他们把它换成我。显然的他改变耶稣的话，而且他把这个话的意思改变了，他们不明白耶稣的意思，而且他们改变了耶稣的意思。顺便提一下这个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在那件事情之后，约翰记着说，有人就是犹太人或者是刚才那位祭司长就说这殿呢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要再建立起来吗？这句话的话呢，给了我们一点线索，是什么呢？这件事情发生在大概什么时候？按照 Josephus 的Jewish 犹太人的历史里面的记载，希律王在他18年的时候，在位18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开始捐资重建圣殿。那一年的话呢，是主前20年或者是19年啊，20到19年那一年。从建殿46年来算的话，那个时候呢，耶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约是主后27或者是28年，27到28年那一年。所以那是耶稣开始传福音不久的事。约翰告诉我们说耶稣说这话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自己的身体为殿。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耶稣刚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预言他要复活，犹太人要杀他，但是他要复活所以在这里也另外一个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圣殿是人敬拜神的地方，是人祷告的地方，但是犹太人的圣殿已经被毁了，我们的圣殿不再是那个木头石头所建造的殿，那个是人虽然是意思是说要永存的，但是还是会坏的还是会被毁坏的。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殿是指他身体，所以我们的殿已经不是在那个牧师所造的殿，而是耶稣自己的身体。耶稣曾经对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山上，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在哪里？在耶稣里面所以我们敬拜是在耶稣里面，我们在耶稣里面朝见我们的神，他是我们再建立起来的圣殿。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那耶稣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控告并不因为他们的控告有任何的答辩，证人他们的假见证彼此篡改耶稣的话，而且又有彼此不同的解释，所以呢，他们的控告呢也各不相合。按律法是假见证，不能成立，所以耶稣不必辩驳。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耶稣他甘心为人受刑，他不要辩护，显示他不是要逃避那个刑罚， 所以在旧约已经预言告诉我们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不辩驳，正是表示他甘心情愿啊，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所谓的见证人的假见证都没有足够的法律基础来定耶稣的罪。我们知道那是晚上午夜以后，那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公会呢必须要找到一个原因来定他的死罪，而且在罗马巡抚上这个开堂的时候的话呢在那里控告。那个时候只有在天亮之后，罗马巡抚才会他的这个衙门才开门到中午呢他必须要决定。所以呢他们时间不多了，所以大祭司想要很快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站起来，站在大公会的中间，直接对着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到你的是什么事呢？但是耶稣还是跟他对面对别人的见证一样，什么都不说但大祭司也知道，大祭司他们曾经派人去调查过耶稣所以呢他对耶稣的事工他了解，耶稣是谁，他自己他所做的事情显示他是谁，他也知道。那些假见证和那些假见证的人所提的所说的，其实讲起来跟他所要告的事情还挨不上边挨不上边，所以呢他要出来自己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一再的警告那些得医治的人或者跟随他的门徒还有所有那些相信他的人，不可以把他是基督这话传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换一句话说，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死的时候，离开这世界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大祭司呢必须要有公会的同意，确实的罪名才能把他送到巡抚那里去告状。所以呢他把耶稣是谁，他自己所知道的，从耶稣的教导和他工作所显示的，以问题的方式来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当称颂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念英文的译本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当称颂者是翻作 blessed 是翻作 blessed 希腊文Eulogetas 就是英文的 blessed， 就是受被祝福的，受祝福的。这从希腊文的动词呢 barak 这个字来的。这个所以这个句话如果直接的译成翻成中文的话呢，是那位蒙祝福的那位蒙祝福的我们都熟悉诗篇一些诗篇的话，比如说诗篇103篇的第一节第二节这样子的话说，我们中文的译本是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但是如果我直译的话，从希伯来文直译成中文的话，这应该是说，我的灵我的魂啊你要祝福耶和华犹太人不可以用神的名字耶和华这个字如果人用的话呢，他就是说前妄的话了除了咒诅神以外直接用神的名字也是说前妄的话这都是犯了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是你神的名的所以呢犹太人呢常常用那蒙祝福的那个来表示这是神。我们中文翻成当颂赞的当颂赞的 啊，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常常觉得好像这个神祝福神好像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犹太人呢，不过呢，犹太人呢常常按照圣经的教导呢祝福神。那祝福神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当人祝福的时候，我们是啊，我们根据神的命令或者神的预言，或者是说我们的盼望，或者是我们的祷告啊，所以我们希望啊，这个福临到我们，或临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当人祝福神的时候呢，是什么意思呢？啊，也就是说赞美他的意思啊，也就是赞美他的意思。不过呢，赞美他的话呢，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赞美的。其实我们都很熟悉的主导文呢，如果我们仔细的思想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在这里有我们祝福神的地方。我们的主导文里面，我们都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祝福神啊，这是我们祝福神啊。然后下面呢继续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祷告，这是我们的祷告啊，我们的祈求。结束的时候，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颂赞，也是祝福，也是祝福神。所以我们如果听见英文有美国人说，或者是这个教会里面说 Bless the Lord， 不要觉得很奇怪，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要祝福神，我们要说好，我们要赞美神，要说好关于神好的事情，关于神好的话啊。我们中文总是说颂赞神，或者啊，其实啊，原来的意思是我们要祝福神，而且我们祝福神呢是按照圣经的教导的。我们说在这里，耶稣他大祭司在问他的话是说：你是神的儿子不是？在马太福音就这样直接的翻译啊。马太福音的翻译的话呢，他的引用大祭司的话呢，可能比较详尽一点。他在那边记着说，在马太福音的这个26章的63节，记着这样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他这个问的是：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呢？这里话呢，犹太人很少用神这个字的啊。但是呢，显然的，大祭司在这里呢，表示出他很严肃的、很慎重的，或者是说，要耶稣啊，诚诚实实的啊，告诉他这个真事啊，事情啊，绝对不可以。不可以有任何的好像是逃避这个问题啊。他说永生神的话呢，永生这个字的话呢啊，实际上是一个动词，从生命来的，是活着的意思啊。原来这个动词是活着的意思，但是活着的动词呢，原来希腊文的字呢是现在时，是男性单数主动所有格的这个分词，所以这个意思呢是永远活着的意思啊，是永远活着的意思，或者我们中文呢翻成永生啊，永生神啊。所以呢，在这里换一句话说，这个永生神是什么意思呢？耶稣也就是说，永生神呢就是那个自由拥有的、创造天地的啊，是以色列的神，也是独一的神啊，唯一的神。他要指着他的，要耶稣指着他的名，在他的名下告诉他们实话，真话啊，不可以假的实话呢，也就是说 truth 啊。我们知道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说他是真理，他从不说假话啊。他自从出来传福音呢，就把神的真理告诉人啊，只是人不信他。真理换一句话就是真实的事情，真实的是实话啊，是真的话啊。不只是如此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真理，关于神的真理呢啊，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啊，可以这样定义， 这些话这些事情不会因为人因为地方因为时间而改变的，是永远真实的。虽然说耶稣说他是真理，因为他不改变，神的话是真理，因为神的话不改变。耶稣曾对犹太人说，我将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从神那里所听到的真理，真正的事情，永远不改变的事情。耶稣又对犹太人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不信我啊。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也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也告诉我们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啊。耶稣自己就是真理，他从不说假话，他说的每一句都是真正的。所以耶稣回答他的话说耶稣回答他的说话说我是啊，我是耶稣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相连啊。耶稣神的儿子跟耶稣基督在这个大祭司的问题里面呢，他还把它连起来，就是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啊。这个是把神的儿子跟基督相连呢首先呢是在旧约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的预言，那是大卫的儿子，神应许的。神的话说，他要做我的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啊。所以这个是讲到基督将会是神的儿子啊。诗篇第二篇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啊。所以耶稣不但是大卫的儿子，是基督，要做以色列王，他还有一个独特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个永远为王的那一位啊。别人可能自称或者被人称为受膏者，但是只有这位神所应许的要来的受膏者是神的儿子，这是独一的。换句话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是一个独一的人，不是另外一个人可以的，只有这一位。他将来他要来到世界上啊，要做以色列人的王，他要拯救以色列人。那个日子呢，就是耶和华审判列国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啊。他就是这位要来的王，就是耶和华。大祭司的问题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的严肃。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儿子是独一的儿子。我们知道耶稣开始布道的时候，就有许多人知道耶稣是基督，但是耶稣总是很严严的警告他们说，不要告诉人他是基督。即使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的时候，西门彼得在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那个之后，耶稣嘱咐他们说，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原因是什么？他的时候啊，让世人知道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被举起来的时候，所以他让人知道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跟他被钉上十字架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信息传出去的话呢，他犹太人早就有借口可以杀他了，他也不会有足够的时间来传福音，要教导他的门徒。所以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呢，那些 被差来的人啊，来调查耶稣呢，他们见到耶稣和跟那个施洗约翰不一样，他们也知道看得见呢耶稣的权柄，耶稣的能力。像尼哥底母呢来见耶稣的时候，就问耶稣，就跟耶稣这样说，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因为他们看见了耶稣所做的事情。啊，我们看见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啊，耶稣自己也曾对啊信的人做过见证啊啊，我以。那些不信的人啊，犹太人做个见证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啊，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所以呢我们看见呢犹太人的话呢，对耶稣所做的事情或者是耶稣所说的话呢，总是好像视若无睹啊，不愿意接受，好像没看见一样。所以呢，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呢，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呢都来试探耶稣，要他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啊，耶稣我们也知道，耶稣那个时候回答说：“啊，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要晴；早晨天要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却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迹给他们看啊。换一句话说，耶稣告诉他们说，他们所要的神迹是耶稣自己被钉十字架那个时候复活，像约拿三天在鱼肚子里面一样。其实在那天审判之前的三天，祭司长也曾经问过耶稣，他仗着什么权柄来洁净圣殿，给他这个权柄的是谁。那时耶稣用了一个比喻，一个葡萄园园主的比喻来告诉他们，他是那位园主，是以色列的神的独生子，独生爱子。而且他在那个比喻里面告诉那些犹太人，告诉那个祭司长，他们已经被定罪了，园子将要被转给别人。但是祭司长却因此要杀他，只是不敢动手。所以呢，这个大祭司问的问题呢，他实际上是他们早就想要问，想要耶稣，他们就旁敲侧击的想要耶稣说出来，但是呢耶稣总是不说出来。所以呢，这大祭司呢在这个时候问他，要他直接的说出来。大祭司把这句话说明了呢，也表示，换一句话说，也就表示耶稣三年来在说所传福音的事情，这个事工呢不是说没有果效，有果效别人都知道，信或者不信的都知道他是谁。信的人啊，耶稣虽然有群众跟从群众有许多人相信他是基督，虽然他传天国的福音啊，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绝对没有任何的迹象反抗罗马政府啊，交税他交啊，他也不让他的门徒用武力去这个去抗拒这个逮捕他的事情啊，所以他一切所做的事情呢，没有一件事情呢有任何的迹象是一个政治性的。但是他对犹太教的批评呢却很深入，所以呢他们知道耶稣传的不是政治的，而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但是他们是不信他，要钉死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们选择了要过一个世上照常平常一样的生活，他们不要天国，他们满足世界上所供给他们的家庭、财富、地位、权势，但是他们不了解，这一切还是在神的手里，还是在基督的手里。 当他们做完了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些对神有用的工作他们做完了之后，他们以为他们所有的，他们尽了他们所有的力量想要保留的，正像耶稣告诉他们的比喻，要转给别人。他们权势的象征圣殿成了荒场，即使是那个荒场他们也没有，也被别人拥有。所以耶稣的会这个大祭司问耶稣的话呢，虽然是用问句来说的，但是从敌人的口中可以说对耶稣的事工是一个很好而且很正确的评价，也表示耶稣的信息确实传开了。如果我们把这个话跟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彼得的承认比较的话，一模一样，没有一点的不同。门徒们一直盼望耶稣建立他地上的国度，复兴以色列，所以呢当彼得那样承认的时候呢，耶稣告诉他说耶稣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的许多苦啊，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他们盼望的是在地上建立王国的基督，但是耶稣说他要上十字架，他为了所有信他的人，他必须遵循天父的旨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成就拯救的工作。从那时候开始要建造基督的教会，神的家。对大祭司的问话，耶稣说我是不过呢耶稣还加上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是的话呢，这个意思就是英文的话就是 I am， 也就是说他完全承认完全承认他所说的他是神的儿子基督。但是呢不只是这样呢他因为是个大祭司他们像撒都该人一样的不信天使，不信复活，也不接受先知耶稣加上先知的话，除了他是神的儿子，他告诉他是人子，是人。除了人子是人之外呢，还有一个意思呢，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十四节所记载的预言关于这位人子。所以耶稣引用了这句话呢说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换句话说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十四节的话说，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藏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换句话说，这位人子将来要来，他要建立他的王国他是坐在全能者的右边，是按照诗篇第诗篇110篇的话所说的。所以耶稣从开始传福音开始呢，他就不要门徒信他的人公开宣告的实话的真理，现在在公会面前公开了。犹太人的最高权力机构在那里公开了。从那年开始，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信息可以传遍世界。我们注意到耶稣的回话，他没有用耶和华这个名字，他虽然用了 I am 我是，但是那也不能很清楚的定义他宣告他是耶和华。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大祭司可能用了神的名字用了神的这个神这个字，但是耶稣没有。从犹太人的规矩来说呢，他没有犯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他也没有说任何前往的话，他也没有表示 任何对神的不敬，或者是亵渎神，或者是咒骂神。但耶稣的话呢，清楚地告诉他们，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在大祭司指着永生的神啊，叫他启示，告诉他们的誓言下，在死的威胁之下，很严肃的、很清楚的、完全明白这承认的结果。这个情况下，他告诉他们说，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与神同等，是神。只是他们不信他的真话，不信他的所说的真理。所以呢，因为耶稣肯定的答复呢，他们有了他们自己所要找的，要定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罪名，不是因为他说了亵渎神的话，而是他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原来定他的罪。即使如此呢，他们仍然需要曲解耶稣的话，解释成为他抗拒罗马帝国的政治性的革命，他是一个政治性的革命领袖，他仍然曲解他的话，是他们的假见证来告耶稣。所以大祭司撕裂了他的衣服，表示他对耶稣在他看来只是个人，自认为是与神同等的正经。其实我觉得他不是正经，他只是这个真正他要得到这个话是他所想要得到，他知道耶稣会这样回答，他终于有那个回答，他可以用这个话来告耶稣。所以呢，他说他对公会的在公会里面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前往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的死罪。